你好，非常感谢你参与我们的节目哈，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呢？
大家好，我是 Shane，我在国内是做景观设计师，主要负责的是比较特别，是墓园方面的景观设计，做了景观设计师，可能做了有6年左右。17年的2月份来澳洲来莫大读的研究生，然后是19年底毕业的，然后现在在澳洲这边的景观事务所工作，主要是做教育方面的景观设计，比如说中小学或者幼儿园、托儿所的景观设计。
那刚刚你提到目前从事这个景观设计工作哈，特别是幼儿园呐、中小学的这种景观设计，那我们在具体了解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之前，能不能先跟我们普及一下我们所说的这个景观设计，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大概包括了哪些内容？
景观设计它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融合性的学科，而且它的尺度非常的广。那我们从小到大家每个人家里的住宅的后花园，那可能十几二十平方也是一个景观设计，也是 landscape design。那大到像我们很多市政啊，修的路边上的绿化带，或者是现在墨尔本很多的 level crossing project，就是把火车站提升。那提起来之后，周边的景观以及火车站提高它这个铁轨下面做出来的这些空间的设计也是景观设计。那尺度再大一点的话，它包括有对于湿地的设计，比如说生态保护区啊、植物保护区、公园，这些都算是景观设计的范畴。
那这个景区的这种景观设计也是一种，是吗？
是的。这个的话，国内和澳洲还不太一样。国内一般景区都非常注重，就每个细节的设计，就是人工的痕迹比较明显。澳洲这边可能是因为地广人稀，它大部分都是尽量采用这个地方它原有的地貌特征，就是能少改动就少改动。你说是景点嘛，它就造个门框啊，或者铺一条路啊，它就算是一个景观了。它是尽可能的利用这个地形它现有的一些特色。
那我们再来聊聊您具体从事的这个工作哈。我们大概都知道，要建造这个幼儿园学校哈，都要先进行规划设计。那我们一般的人可能就认为主要是这个建筑方面的设计了，要确保这安全和适用。那么景观设计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呢？
它一方面是要给小朋友创造更加多样化的空间。如果一般的公园，很有可能我就是以大块的草坪为主，或者是一大片的本土的植物为主。但是在学校或者幼儿园里，我们的指导建议会是尽量多的创造一些符合不同季节的，或者符合不同年龄阶段的小朋友使用的这样一个景观。像如果是Childcare 它是比较小的话，它最小可以到6个月，比如说6个月到12个月，我们会给他们单独设计，就是跟别的会不太一样。那12个月到3岁，他们可能设计的东西又是一类，然后3、4岁到6岁，他们设计的又是不一样。然后小学和中学侧重点也会不一样。那比如说6个月到12个月的小朋友，他们的话会尽量给他们设计一些比较柔软的草坪，我们这边一般使用假的草坪，因为假草坪它比较容易保证没有太多的植物病虫这样子的，那它也能让小朋友在上面爬一爬，可以有不一样的触感。那像如果稍微大一点的小朋友，他们可能就需要一些跑一跑的空间，那给他们设计的空间就会从形式上或者材质上就会跟之前的有点不一样，已经可以跑的小朋友，我们会设计一些可能像用国内的方法，它叫塑胶跑道。其实这边呢，它的材质会更好一点。然后我们会把这些塑胶的地方，它做一个底部的软化。施工结束之后，也会请专门的检测方来保证，比如说从1米扔一个。我不知道，随便嘛，1米扔一个鸡蛋下去，它不会破。当然，这个是夸张了，就是他们有自己检测的方法，对，就保证小朋友从一定的高度，如果摔倒了，他不会对他的脑部产生这个永久性的损伤的，类似这种测试。 我们一般设计的小学生的话，小学生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随意，他们哪里都愿意坐，你不管是设计自然的草坪还是人工草坪还是凳子，他们会比较喜欢一些自己可以参与进去的，比如说我们会设计一些蔬菜果园，他们可以自己动手种一些东西，然后看浇水施肥，看着它结成一点有一点结成的果实可以收获。稍微大一点，比如说中学生，他们相对来说就不太愿意坐在草地上，他们更愿意坐在比较正式的，比如说带桌子的椅子，那他们可以这个上面一起讨论作业啊，一起用电脑。
那除了这方面，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呢？比如说就是我曾经采访过一位台湾画家哈，他说这墨尔本街道的每一家这个商铺的景观都与这个环境相互的融合，让人比较的赏心悦目。那这个幼儿园和学校的景观设计与周围环境的这种和谐统一，同时呢兼有适合孩子们的这些特点，那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面也是景观设计工作特别要考虑的问题呢？
是的，你说的没错，就是我们的景观设计那其实也分成硬质景观和软质景观两种。那硬质景观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木平台，比如说我们做一个铺装，做一个道路，这都是算是硬质的景观。那刚刚我说的比如说桌子椅子也好，这都是硬质景观。那你刚刚说的符合周围的环境，这个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软景观。软景观是这个 soft landscape， 我们说的一般就是以植物为主。那我们不管做哪个区域的设计，我们一定都会先找一下资料，看看那个地区它的土壤是什么属性，看看那个地区的本土植物是哪一些。我们现在虽然说很多都说澳洲本土植物，但是有一些植物它并不是在这一个区是当地的indigenous 的植物，这是跟每一个区都不一样。就像在墨尔本，吉浪有吉浪自己的本土植物列表， Mornington 有 Mornington 自己的本土植物列表。那我们一般就会先看一下我们要设计的这个区它的本土植物 council 推荐列表是哪一些，尽可能的用一些在这个列表上的植物。那一方面本土植物它会长得比较好，另一方面也是让在这个环境里活动的小朋友能够体会到就是当地的特色吧。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平时咱们在设计这个中小学校这个景观的时候，也这个市政厅有没有一些比较的硬性的这种规定呢？还是说设计师就是说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思路来设计？
它硬性的规定肯定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设计幼儿园，它硬性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它的 outdoor play space 室外的活动空间是每个小朋友最少7平方，建议8到10个平方。也就是说你这个child care 托儿所如果是要容纳100个人，那它至少要有700个平方的室外活动空间。还有就是像这些，就是这个是我们的景观设计师会要考虑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在规划之初建筑师也会考虑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比如说对于小朋友来说，他周围的围栏有要求这个距离围栏太近的地方不可以有树，那防止小朋友通过爬树爬出围栏，造成这个安全上的隐患。对，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要求。
那你在中国学习过设计并从事过相关的工作哈，在澳洲学习了工作了几年之后，你觉得这两个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都不大相同的国家，在这个景观设计理念上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呢？
确实是挺不一样的，就是澳洲的景观设计可能最近十来年变得比较有特色，因为这边大部分都是就像我刚刚说的遵从这个场地它原有的特色。中国的景观它也分为两类，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们以前古典的苏州园林那种不景意的设计， 和现代的一些就是非常追求就是每一个季节都要非常美观的这种设计，非常人工气非常重的设计，可能前五年十年尤其是房地产或者商业项目，它非常追求那种大气，就是要有气势，我的这个楼盘开发，我的这个商业楼，我的这个广场，它要能镇得住场子，所以他就非常喜欢用那种从别的地方移植过来的长了很多年的大树，不是这个地方自己本身会长出来的，就不是这个地区的，可能都他是从别的地方买来来移植来，就是强行给你这个景观。他们这边你看刚刚施工完的这些项目，它场地的绿化一般都非常难看，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这边的设计师种设计植物的时候，他考虑的是我这一株植物种下去它三年以后长成成熟的状态它会有多大，种植的这个间距就已经考虑到了它以后长成之后的这个形态，而不是说我就光顾着眼前我看着它很小我就种密一点。
那你作为这个熟悉澳中两国景观设计理念的这个设计师，有没有考虑过或者是实施过把东西方不同的这种设计理念结合在一起呢？
其实也不是没有想过，但是感觉这效果并不是太如人意，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东西目前为止可能是我吧，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 balance 来平衡这两个点，就是有时候你会加一点从国内带来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国内常用的植物，然后你就会发现跟这边的植物融合起来它好像不是那么搭配，但是这个就像你说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的优势所在吧， 我肯定是不会放弃掉继续做这种尝试的，应该肯定也是会希望可以把我的这两个不一样的经历可以碰撞出一些比较好比较协调的设计来，只是目前为止还没有非常成功的案例。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景观设计师Shane跟我们分享你的职业故事，祝你的这个设计工作能够顺利，然后设计出更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景观设计的作品，谢谢。
谢谢。